三个字，听经听完经了，来要求我给他做证明，他们开悟了，啊，来问我法师们，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开悟了？我说没有，他就很生气，很生气，他说哈，这是这个喇嘛、活佛、仁波切都说我开悟了，他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没开悟啊？我就告诉我说我没有开悟啊，你来问我，你一定没开悟。你要开悟，你怎么来问我呢？被人骗了还不知道啊！哎，现在这个社会呀，太乱了。妖魔鬼怪到处都是啊，咱们要小心谨慎啊，不能上当啊，不能被人欺瞒啊，自己头脑要清楚，绝对不可以贪图名利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只有一点贪心，魔会利用你啊，你利用魔，魔同样利用，彼此互相利用，等到哪一天魔走了，你失败了，将来堕落三途啊！啊，那就苦不堪言了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利害得失啊！眼前虽然有一点小利，后来那个罪报是不得了的啊，太可怕了。佛说，说这个是以颠加，这个颠加一颠加，这个断善根啊，没有善根的人啊，消灭佛种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木啊，这个多罗木就是贝多罗树啊，这是印度啊有这个树，生产在热带。这个树被刀砍断了，就不会再生长了。佛用这个做比喻，佛即是人，永云善根，无佛之戒，成三苦海，不成三昧。凡是犯大妄语的，决定不能成就。他的烦恼习气一定呢很重啊，嗔恨心强，报复心重啊，所以遇到这一类的人，他虽然称大善知识，虽然拥有信徒很多很多，我们也只能对他敬而远之啊，知道他所修所学的决定不如法。再看下面经文，这我灭度后，这释迦牟尼佛语言集以后，持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身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行度诸轮转，轮转就是轮回的众生。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，我们这个时间有没有诸佛菩萨摩罗汉呢？有，真的有啊，假的也不少，这个要搞清楚，有真有假啊，也有真的佛菩萨在我们这个时期啊。那么这些诸佛菩萨摩罗汉呢，现在在我们这个人间呢啊，这是佛嘱咐他们呢，要度脱末法时期最苦的众生，或做沙门，沙门是出家人，或者现呢出家相，白衣居士啊，或者现呢在家相啊，在家居士长者，现在家相，人王在官。人王就是现国王 总统啊，菩萨摩罗汉带来的啊。宰官就是文武百官，那是做官的，也有菩萨摩罗汉的在其中。童男童女啊，实在讲就是普门品上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就现什么样的身相啊，在这个世界与众生呢和光同尘啊，他在这个里面以种种善巧方便呢度化我们，甚至于呢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啊，这种被我们世间人看作不好的行业里头，也有佛菩萨在其中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里面造作罪业的人很多，菩萨应现在这个里面呢，度化这些人，劝这些人回头是岸。与其同树的，称赞佛尘。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这就是真正的佛菩萨，决定不会呀、啊、谤法，决定不会毁谤三宝啊，一定是赞叹三宝，规劝大众断恶修善，那就是佛菩萨摩罗汉应化在人间。宗不自言我真菩萨真摩罗汉，谢佛密因轻言未休。这些人真正的诸佛菩萨的世间应化的，他决定不肯说明他的身份，换句话说，身份决定不会暴露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跟这些佛菩萨在一起相处，不知道他是佛菩萨。在我们中国，历史上所记载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带来的啊，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啊，就是此地所讲的沙门。风干和尚啊，出现在国清寺的善导大师，这三位我们都知道阿弥陀佛带来的。身份一露他就走了啊，像永明大师啊，永明的视线不可思议啊，没有出家之前，他在政府机关里面做一个小职员啊，大概像现在科员这么一个地位啊，地位很小，管出纳，财税管出纳了啊，这个管钱财呀、啊，他犯了偷盗业，他把国库里面的钱呢偷出来放生啊，偷了不少钱，放了很多的生命，以后被查出来了，查出来呀、啊、他很老实，他承认啊，他不妄言，但是是不是偷的，是我偷的，偷了多少都说出来，偷去做什么，放生放掉了。所以这个判官说判他罪呀、啊，这他没有自己话了，放生了， 只好把这个事实啊报告给国王，国王一看也好笑啊，这个人愚啊，愚痴，把国家的钱的时候偷的，明明晓得这个要杀头的啊，他不怕杀头啊，他要去放生啊。那个国王就吩咐按照律这个法律呢，是斩首，要杀头的罪啊，绑到这个法场去行刑。国王就交代监斩官啊，去交代他，把他绑到法场，砍他的头，看他害怕不害怕。如果他害怕，就杀掉算了；如果他不害怕，就放回来，叫他来见我。他绑到法场的时候，面不改色。那官说：“你怕不怕？”“不怕。”他为什么不怕？我一条命啊，救了千千万万的命啊，很值得。他不但不害怕，还很欢喜。所以这个监斩官马上报告国王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国王跟他一见面，也很欢喜，问他了，这个愿意做什么事？他说他愿意出家。好，国王就成就他，让他出家。国王做他的护法，所以以后啊，他就做了国师了，国王的老师了。国王对他非常尊敬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国王是虔诚的佛教徒啊，修福啊，供斋，那大千僧斋呀，五遮大会。这个五遮大会是平等的供养，只要是出家人来应供，国王是一律平等看待啊，叫五遮大会。那么当然来的出家人很多，虽然说个平等供养啊，那摆在桌上总有上座嘛。这个上座啊，谁都不愿意坐，大家都是谦虚退让啊。那个当然，人家尊重永明嘛，永明是皇帝的老师嘛啊。但永明大师也很谦虚，都不肯做这个首席，这个推推拉拉的就来了一个和尚，大家都不认识啊。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，看到大家在那里推让呢，他老人家就不客气，就往首席上一坐，他就坐下来了。当然国王也不好意思，国王心里不痛快啊，老师没有坐首席，来了一个不认识的，但是总算是出家人，也就不便说话了啊。这斋罢了，大家都散掉了，散会了。国王就问永明大师：“我今天供斋呀，有没有圣贤人来应供啊？这有圣贤来应供啊，他的福报就大了。”永明大师：“有啊，都什么人呢？都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，哪一个是的？做首席那个和尚就是。”哦哟，这个国王心里就很高，很欢喜了。赶紧派人去归宗啊！这个和尚呢，耳朵很大啊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叫大耳朵和尚啊，就到处去打听这个大耳朵和尚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从哪一条路走了？再派人到处去问呢，归宗啊，找到了。他老人家在一个山洞里面修行啊，这个身份透露了，定光古佛化身来的。找到之后，国王派的人的时候，顶礼膜拜，请他到皇宫里面来供养。这个老和尚说了一句话：“弥陀饶舌。”这阿弥陀佛多事，饶舌把我的身份透露了，圆寂了啊，就圆寂了。这是人一看呆了，定光古佛找到了，佛圆寂了。他想了一想，他刚才讲的一句话“弥陀饶舌”，那这个是永明大师说的。哎呀，原来永明是阿弥陀佛带来的，还好回去报告，阿弥陀佛还在，定光古佛走了，阿弥陀佛还在。 他回去报告国王，宾王府便急了啊。当然国王很失望，他一听说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，他欢喜得不得了，赶紧啊去见永明大师啊，是快步啊往外走啊啊，走到门口啊，外面一个报信的人慌慌张张的，几乎跟国王碰上一团了。国王问他，你怎么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？是永明大师圆寂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是佛门的规矩，身份一露马上就要走，身份露出来还不走，那就是要骗人了，骗人恭敬了，骗人供养了啊。所以这样的公案呢，在我们中国很多很多啊，身份露了立刻就走了，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啊。永明这是个例子啊，风干和尚也是如此啊，寒山拾得大家晓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带来的啊，身份露出来了也就找不到了，失踪了啊，人就失踪了。那么在近代，民国初年，灵岩山印光大师啊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啊，他的身份怎么露出来的呢？印光大师《永世集》里面有一篇文章，诸位细细看看就明白了啊。这个事情是他老人家晚年在上海举办了一次护国习斋法会啊，他那个法会当中的开示的法语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啊，诸位都能看见啊。这个法会啊，总共是八天啊，他来主持这个法会啊。当时在江苏一个小地方，是一个初中的学生。是一个女孩子，年纪很小，不信佛教。晚上做梦啊，梦到观世音菩萨啊，观音菩萨告诉他，你跟大势至菩萨有缘，大势至菩萨现在在上海弘法，你要去见他。他就问了，大势至菩萨是谁，又我怎么找得到呢？他就跟他讲是印光法师，就是的。那么第二天醒来，觉得这个梦非常奇怪啊，就因为观音菩萨不信佛的人也知道，那白衣观音嘛，家家观世音呢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虽然不信佛呢，都晓得观音菩萨啊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大势至菩萨。于是乎到处就打听啊，打听了很久，因为那时候乡下人都不晓得有大势至菩萨啊，大势至菩萨知名度不高啊，没人晓得。那么经过很久，遇到他家里一个亲戚是学佛的啊，知道大势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，然后再打听印光法师也没人知道啊。过了很久啊，这才打听到的时候，确实有一个印光法师，那真的现在在上海啊主持这个护国习斋法会。于是一家人啊欢欢喜喜的到上海去拜见印光大师，就把他梦中讲的这个事情啊原原本本的告诉老和尚。老和尚听了之后面孔一板，呵 狠狠地教训他，不准胡说，你再要胡说永远不要来见我，不准胡说啊！而且观音菩萨在梦中告诉他们，这大势至菩萨再过4年就圆寂了啊。那么他是这样子皈依印祖啊，4年之后啊，果然印光法师圆寂了，他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啊。于是乎啊，大家晓得啊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啊。你看，有人知道他了，知道的人只有一两个，绝对禁止，不可以宣扬。不像现在人啊，现在我在美国听到了，有人说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带来的，到处宣传他也不走。很多都说是什么佛带来的，菩萨已经不行了，哎，已经不够大了，要成什么佛转世，佛带来的了啊，这是胡道谣言呐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啊。那么再往前面推一点，经中中心的祖师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，他们的身份没有破露。虽然没有破露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啊，他绝对不是普通人。你看藕益大师住的弥陀经要解，他这个著作是9天写成的。印光大师对于这个注解的赞叹说，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那我们现在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对他这么推崇，对这么赞叹，这个藕益大师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那必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。这是我们根据印祖啊这一句话呢来推想，如果不是佛菩萨带来，是决定不可能啊。末法众生苦啊，要想得度难啊，净宗法门要教大家相信，难上之难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佛菩萨要不再来帮助我们一把，我们得度的缘分就没有了。民国初年出现了一个下莲居居士，这个居士身份没有破露，但是他有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瑞相，我们见到了。现在我们印在经本上那一张照片，那个照片里面就有东西，诸位要细看会看会发现啊，他照片顶上有一尊佛像，鞋子下面放光，不可思议啊。我前年在迈阿密讲经，迈阿密这个地方啊，那个奇奇怪怪的人很多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，有神通啊，有天眼啊，有他心通的人啊很多，而且有许多是外国人啊，外国人当中有很多人呢不是佛教徒啊，他们有通，有这种特殊的能力， 那个地方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啊，许多奇人。我在没有到达迈阿密之前啊，曾宪伟居士将夏劳居士的照片给这些外国人看啊，曾宪伟呀也挺喜欢神通的，也很好奇啊，他拿这个考一考啊，那个有通的人看他这个通是真的是假的，叫他看这个照片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，问他。那么那个外国人就说了，他说这个人呢全身是透明的，这曾宪伟听着很奇怪，看照片又没有看到人，他的身体是透明的，告诉他这是大菩萨带来的，不是普通人啊，又告诉他这个人现在不在世了，已经圆寂了走了啊，他在世的时候也不太透明，所以讲的都吻合啊，这曾宪伟告诉他，告诉我的时候，这是从照片上看很奇怪，他怎么会看到这些啊，确确实实如果不是大菩萨示现，这个经典的汇集到这样圆满做不到啊。为什么呢？前面第一个汇集的王龙书居士，这宋朝时候人很了不起啊，过学佛学都有很深的造诣，而且自己往生是念佛站着往生的啊，这样好的瑞相足可以给后世人做证明，汇集没有过失，如果有过失他怎么能站着往生啊，可见的他对于净宗依旧是有很大的贡献啊，因为汇集本有瑕疵，不是很圆满的，不是很完善的啊，所以到后世有彭继钦的纪教本，有魏源的再汇集本，那么这些本子的确厚厚胜于前贤，越是后来汇集的都比前面的本子好，但是这些本子印光大师见过，都批评不是善本啊，取舍不妥当啊，而且最忌讳的改动了经文的原文啊，这是很大的忌讳，所以印祖有批评。那么夏莲居这个本子出现之后啊，印光大师圆寂了，印祖没有看到这个本子啊，如果看到这个本子，我相信他老人家点头了，这个可以了，可以流通了，汇集的非常精确妥当，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原文，一个字没有改动，符合印光大师的标准，所以这是无量寿经最善的版本。这个版本推出来，大家看到了都生欢喜心，对于净宗的信仰、修学、往生，哦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，这是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的呀。这个本子的推出，在当时有一些人成见很深，不容易接纳。所以流通量 非常的稀少，许许多多人不晓得有这个本啊。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之后，我把这个本子印出来流通，作为纪念他老人家，愿他老人家上品上身。这个本子一推出来了，很多人看到甚欢喜信啊，要我讲这部经，于是这在国内国外呀、就讲开了。从这个本子推出来到今天7年了，7年是很短的一个时间，这一部经已经流通到全世界，这个经印刷的数量我没有办法正确的估计啊，因为除我